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哈，就是明天早上醒来，你突然发现手机屏幕上的那些 app 全都不见了。
哇，那估计很多人直接就焦虑了，
对吧？什么微信呢，美团、淘宝，甚至连应用商店都没了，取而代之的呢，只有一个怎么说，一直待命的 AI， 你要点外卖或者订机票，直接对他说一句话就行了。
嗯，连手指都不用动。
没错，而且啊，更有意思的是，每个月你的电信运营商他不再收你什么 5G 流量费了，他是直接按 AI 思考的次数来找你要钱。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像某部科幻电影的开头。
对，但其实这真不是科幻，在现在，也就是2026年7月的中国，这一切正在真真切切的发生。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拆解这个绝对算得上是颠覆性的时刻。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平时总是习惯觉得技术是线性发展的，就像盖楼一样，打地基，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建，
循序渐进的那种。
对，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它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寒武纪大爆发。
确实是爆发，那也是咱们今天就是要为你波斯抽检的一个核心任务了。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一份刚刚出炉而且分量极其重的深度简报。
嗯，含金量非常高。
对，而且必须要跟你说明一下，这里面的第一手硬核资料，还有那些甚至有点刺痛神经的犀利评论，全部都是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这份资料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拼凑几个科技新闻。
没错，
它其实是帮你勾勒出了中国目前在 AI、那个机器人、还有半导体以及通信领域这种全战式爆发的底层逻辑。
也就是把点连成线了。所以作为听众，你绝对绝对需要关心这一切，因为咱们不仅要看懂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更重要的是你要搞清楚他们会怎么彻底改写全球的游戏规则。
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周边邻国，受到的冲击绝对是最直接的。
对，那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要理解这场技术风暴，咱们是不是得先从最顶层的那个游戏规则看起？我注意到金晶镇律师在这个简报里花了很大篇幅讲今天，也就是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开幕的那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也就是 WAIC， 对吧？
对， WAIC 这场大会它到底特殊在哪儿呢？
如果单从数据上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秀肌肉的终极舞台了。你看啊，展区足足有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现场有超过300项全球首发的产品。
哇，300多项首发。
是的，连演讲嘉宾里都有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抛开这些让人头晕目眩的数字，真正值得你去注意的是它释放出的那个地缘政治信号，
也就是更高层面的东西。
没错，你知道自2018年这个大会创办以来，今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亲自出席，并且发表了开幕式主旨演讲。
哇，这确实非同寻常啊。这等于是在直接告诉全世界 AI 已经不是什么普通的科技产业了，它就是国家战略最塔尖的那个东西，
就是核心中的核心。而且简报里还提到，他们在会上提议设立一个叫维抠的国际 AI 治理机构。
对，总部还要设在上海。
是的，并且明确提出要反对 AI 铁幕。
等一下，听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这就感觉就像是全球正在铺设两套完全不同轨迹的铁路系统一样，对吧？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精准。
也就是欧洲和美国现在在主导一套基于他们那个安全标准的 AI 框架，这就像是一条窄轨铁路。然后中国呢，现在正带着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在铺另一套叫维抠的宽轨铁路，
并行不悖的两套系统。
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局外人，看到这里我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嗯，什么疑问？
就是这种看起来特别宏大，特别包容，说要搞全球开源生态的战略，在它内部真正落地的时候，真的会那么丝滑吗？ 毕竟大家都知道，那种自上而下的强监管通常是会
直接扼杀创新的，对吧？其实你这个问题啊，正好触及到了金晶镇律师简报里最核心的一个洞察。
哦，他怎么说？
他说的特别一针见血，中国显然是把 AI 当成了设计未来国际秩序的工具，而不仅是拿来做技术竞争。但是在这种宏大叙事的下面，内部其实存在着一种非常剧烈摇摆的内部矛盾。
怎么个摇摆法？
就像钟摆一样，在那个极度开放和绝对控制之间来回震荡。简报里记载了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细节，
赶紧说说。
就在这个大会开幕前两天，也就是7月15号，仅仅是因为一个叫 AI 拟人化规定的正式实施，几亿用户每天都在用的那些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的服务，
大家都习惯用了，
居然在一天之内被迫全部关停。
等等，一天之内几亿用户的服务直接就拔掉插头了？
对，直接清零。
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想啊，如果我是一个在上面投了几百万的软件开发者，或者我是一个高度依赖这个生态创业的人，这种政策突变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啊。
确实，这种不可预测性对于咱们习惯了那种稳态商业环境的西方或者日韩投资者来说是极度反直觉的。但这就是金晶镇律师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就是不能用老眼光看。
对，他在简报里强调，你在理解中国的 AI 生态时，必须要建立一个认识，那就是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还有重新洗牌当成是他们那种常态化的底层环境。
好吧，那既然旧的智能体因为合规问题被一刀切了，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大家难道就原地躺平不干了吗？
恰恰相反啊，这就是这个市场最恐怖的地方。旧的东西死去的第二天，全新的变种已经站在聚光灯下了，
也就是 WIC 上的新东西。
没错，在这次 WIC 上拿到那个镇馆之宝大奖的，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模型，而是一款直接颠覆了所有人认知的端端硬件。
我在简报里看到这个了，是接月星辰推出的一款叫 Step X Neo 的手机，对吧？
对， Step X Neo。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它号称是运行在什么大模型原生的系统上，还通过了国家的 AI 端端三级测试，听着是很玄乎，但落实到咱们普通人手里，它到底是怎么跨各个 APP 去干活的？它不会就像个魔力的手指在屏幕上帮我点来点去吧？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屏幕模拟点击。你看啊，咱们传统手机的逻辑是应用孤岛，
对，微信是微信，支付宝是支付宝。但是这种大模型原生的操作系统呢，它相当于直接给了 AI 一个系统最高权限的通行证。
哦，直接走后门了。
可以这么说，这个 AI 它根本不需要去看美团或者是淘宝的用户界面，它直接在底层通过接口指令来调动服务。你只要对手机说，帮我买张明天去北京的机票，顺便在机场附近订个酒店，
他就在后台悄悄全办了。
对，瞬间完成。
哇，等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们来推演一下这事儿有多可怕。他对现有的商业帝国绝对是毁灭性打击啊。作为用户，如果我连 APP 界面都打不开了，那我还要应用商店干嘛？
对啊，入口没了。
像苹果 App Store 那种每年靠着抽30%的苹果税就能躺赚几百亿美元的商业模式，这岂不是直接被连根拔起了？
没错，应用分发的底层逻辑被彻底掀桌的了。过去10年，大家都在抢入口。
是的，以前入口是 App Store，
现在呢，入口变成了那个听得懂你说话的 AI 智能体。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韩国的端传厂商，比如三星的 Galaxy AI。他们现在其实主要还是在应用层面去测试一些辅助性的功能，
就还是个工具。
对，但是你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底层模型到原生系统再到硬件端的深度垂直整合了。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确实厉害。那如果软件的入口变了，支撑这些软件运行的网络服务是不是也得跟着变？这就不得不提到简报里那个让我看的直拍大腿的商业模式创新了。
你是说卖 token 的事儿吧？
对呀，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 居然开始不卖流量，改卖 AI 代币，也就是 token 了，你敢信吗？
是的，这绝对是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电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这种带实业性质的 AI token 订阅套餐。你猜他们基础套餐卖多少钱？
多少？
每个月只要9.9元人民币。
9.9，一杯奶茶钱都不到。
大概就1.3美元吧。里面包含了整整1000万个 token。
而且最绝的是，他们不是只卖自己家搞的模型，他们是把质朴的 GLM5、DeepSeek V3.2 这些最顶级的模型全部打包捆绑在一起卖。
哇，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了吗？就感觉时光倒流，回到了20年前。那时候咱们每个月去营业厅买个什么500分钟通话时间或者300条短信包。
动感地带那种，对吧？
对对对，只不过现在我不买通话时间了，我买的是 AI 帮我思考的次数。但我其实挺好奇的，这种商业模式真的能跑通吗？运营商干嘛非得来抢这块蛋糕？
因为这根本不是抢蛋糕，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事。你想啊，如果以后你的 AI 智能体在后台用极简的代码就帮你完成了买菜、订票，你不用再盯着屏幕刷网页看视频了，
那我对流量的需求肯定断崖式下跌啊。
没错，如果运营商不赶紧转型去卖 token， 他们就会彻底变成不赚钱的哑管道，就是纯粹的修路工。
哦，懂了，通过卖 token， 他们就直接变成了 AI 模型的分发平台。
是的，手握几亿用户和算力网络，他们重新把产业的话语权抢回来了。京津镇律师在资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目标是今年4季度就要冲击2亿个账户。
2亿个，天哪，这对韩国的 SKT 或者 KT 这些电信巨头来说，简直就是一本别人已经替你写好答案的 AI 商业化实战指南呐。大家都在发愁大模型怎么变现，中国运营商直接拿10几亿人的市场开始做压力测试了。
这就是他们的规模优势。
不过聊到这儿，咱们其实遇到了一个物理学上怎么也绕不过去的硬墙。不管是手机里几亿个疯狂运转的智能体，还是每个月要消耗掉的几万亿 token， 这背后绝对需要极其恐怖的算力支撑，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看简报里有一组关于半导体出口的数据，我觉得特别费解，甚至有点自相矛盾。
你指的是上半年暴涨的那个数据？
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极其严厉的尖端芯片制裁，按理说他们的硬件底座应该是捉襟解肘的呀。但简报里却白纸黑字的写着，今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额激增了96.1%，
达到了惊人的1772.8亿美元。
是啊，可是我仔细往下一看，出口的那个物理数量反而是下降的，这到底怎么回事？东西卖的少了，钱反而翻了一倍，这不符合逻辑啊。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很多外部观察家容易掉进去的思维盲区。这个出口额暴增，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突然突破了光刻机封锁，造出了几千万张能对标英伟达的芯片。
那钱从哪儿来的？
原因有两个。第一，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现在正好在经历一轮巨大的涨价周期。第二，中国在芯片的厚道封装测试这块接到了海量的订单。
哦，所以他们是在中低端内存和封装上在发力。
不仅仅是发力，他们简直是在用恐怖的资本力量进行降维打击。简报里提到了一件绝对的重头戏，就是长兴存储，也就是 CXMT。
嗯，我看到这家了，
他们马上要在科创板上市了，这可是中国 A 股半导体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规模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中芯国际。他们最高要募资666亿元人民币，差不多100亿美元。
我的天，100亿美元！那他们上半年的利润怎么样？
预计净利润已经超过50亿元人民币了。
赚了这么多，那他们拿到这100亿美元的融资后准备干嘛？
疯狂扩产。长兴存储现在的全球 DRM 市场份额已经是第四了，有 7.78%。 他们现在就拿着这笔巨资去大规模量产 DDR5 啊 LPDDR5X 这种通用型的内存芯片。
难怪京津正律师在简报里要重重警告这一点。
是的，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觉得只要在最顶尖的那个 HBM， 也就是高带环美存上，三星和 SK 海内饰还能保持领先，咱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觉得中国追不上塔尖。
对，但这大错特错。虽然塔尖利润高， 但整个市场是个金字塔结构。当大家都在盯着塔尖的时候，长兴存储正在用极其惨烈的价格战疯狂席卷整个金字塔的中底座。
连苹果都在测试他们的产品了，对吧？
是的，你试想一下，一旦通用内存市场被这种成本优势彻底冲垮，那三星和 SK 海力士他们拿什么现金流去研发下一代的 HBM？ 这种泛用型技术的产能倾销对整个中期市场格局的破坏力简直是核弹级的。
原来是这样，这等于是在下面补底抽薪啊。那咱们说回算力，算力芯片本身呢，如果没有了英伟达那些最顶级的 GPU， 他们怎么去消化那几亿人产生的 token 需求？
他们选了另一条路，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力出奇迹。既然单卡算力不够，那就搞集群的暴力美学，
就是把很多芯片拼在一起。
没错，在这次 WIC 上，华为首发了一个叫 Atlas 950的超级节点。这个不是什么单打独斗的显卡，它是一个由8102张升腾950芯片互联组成的庞大算力集群。
8192张，这要是连在一起不掉线，光是通信带宽和散热就是个工程师的噩梦吧。那它实际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简报里直接给了一组非常残酷的对比数据。这套系统的性能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阉割出来的那个 H20 芯片的 2.87 倍，
性能快三倍了。
对，而且更可怕的是它的价格只有 H20 的四分之一。
哇，等等，性能是 2.87 倍，价格只要四分之一，如果这数据是真的，这种性价比任何一家精打细算的科技公司看了都要流过水了吧。
是啊，像字节跳动直接就砸下了56亿美元的巨额订单，今年升腾芯片的出货目标直接定到了75万张，
太狠了。
但真正让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感到后背发凉的是，华为已经确定就在今年第四季度，这款算力集群要正式进军韩国的数据中心市场了。
兵临城下了啊，这可不仅仅是在自己家里玩了，这股技术洪流已经直接溢出边境了。而且说到溢出边境，刚才咱们聊的还是放在机房里的那种铁疙瘩，简报里提到另外一家公司，那可是直接把物理实体送到韩国的大街上去了。
嗯，你指的是罗麦动力，就是 Linmax Dynamics 那家搞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
对，就是这家。我看这家公司的数据的时候，简直觉得是有人偷偷按了快进键。半年内融资4亿美元，刚刚又搞定了一笔2亿美元的 pre-IPO 融资，估值直接冲到22亿美元。
对，听说中东和欧洲的资本都在往里砸钱。
但最震撼我的根本不是它值多少钱，而是他们那款叫 Luna 的娱乐用人形机器人。就在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 Luna 已经真真切切地开始向韩国交货了，而且据说中东那边也订了几千台。
这个背后的产业逻辑其实很清晰，就是中国的机器人行业它已经跨过了那种靠写 PPT 骗风投的早期阶段，
已经开始要真金白银的利润了。
对，急速跃迁。你看宇树科技马上要上市了，罗麦动力也紧跟在后面，一旦技术突破了那个临界点，中国那种极其恐怖的供应链制造能力瞬间就能把城门打下来，然后像潮水一样扑向全球。
真的，你试想下那画面，咱们以前看什么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或者马斯克搞的那个擎天柱机器人，总觉得那是硅谷大佬们的科幻游戏，离普通人太遥远了，
还在实验室里呢。
对啊，但现在 Luna 这种机器人已经实打实地走进了韩国的服务市场和娱乐场所，你甚至在首尔某个展厅里先手就能摸到它。这种把前沿技术迅速变成商品，然后直接插进邻国现实生活的速度，真的是让人窒息。
确实如此。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中国在软件入口、通用内存打价格战、算力基建出海，还有实体机器人，这么多维度同时向外输出这么庞大势能的时候，处于风暴眼旁边的韩国资本市场，难道他们就一点都没察觉到吗？
怎么可能没察觉？市场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剧烈的。你看京津正律师简报的最后一部分，他极其透彻地剖析了最近韩国股市的那种剧烈动荡。
哦，我记得好像是跌得很惨，然后又弹回来了。
对，韩国的 KOSP 指数在连续暴跌甚至触发熔断之后，终于在7月15和16号这两天强劲反弹，收复了7200点的大关。
那这不是好事吗？大盘稳住了呀。
表面上看是好事，但这其实是个极其危险的虚假繁荣。
怎么说？
你去扒下数据，看看是谁硬生生把大盘拉回来的，几乎全靠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两大巨头在那儿撑着。
哦，全靠半导体双雄，
特别是 SK 海力士。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那个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暴涨了27%。巴克利银行甚至给出了$330 million的超高目标价。
外部情绪很高涨啊！
再加上刚好美国公布的六月份 CPI 数据放缓，大家都觉得美联储马上要降息了，热钱一涌入，这才把韩国本土的 KOSP 指数给拽了回来。
等等，我理一下这个逻辑：如果韩国大盘的命脉仅仅维系在两家半导体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上，这风险简直是走钢丝啊！你在美国的 ADR 涨了，韩国本土股民跟着欢欢，但这中间的定价逻辑是不是已经完全脱节了？
一语重重，完全脱节，这就是当前韩国市场最致命的结构性脆弱。你知道吗？华尔街那边甚至推出了带有杠杆的韩国半导体 ETF 产品。
哇，杠杆 ETF 都上了。
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韩国最核心资产的定价权已经被华尔街的投机资本给彻底绑架了。韩国本土市场的真实基本面和远洋之外的那种投机情绪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所以一旦这个杠杆断裂或者情绪一变，最后承受灭顶之灾的还是韩国本土的普通投资者。
绝对的。所以你看，当韩国股市还在为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的暴涨在那儿开香槟的时候，金京镇律师在简报结尾写的那段话其实等于是在给他们敲响了丧钟。
确实，那段总结太冷酷了，但也极度清醒。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他说，就在韩国市场沉浸在这个反弹喜悦中的同一个星期，他们其实正面临着三条战线的全面兵临城下。
给他们捋捋这三条战线。
第一条就是长新储存百亿美元级别的 IPO， 这即将把通用内存市场的价格战推向白热化，直接就威胁到了韩国双雄的利润底盘。
嗯，底盘不保。
第二条，华为的升腾950算力集群带着1/4这种毁灭性的价格优势，第四季度就要敲开韩国数据中心的大门了。
算力要被渗透，那第三呢？
第三条就是罗麦动力的 Luna 人形 robot， 他们已经实打实地踏入了韩国的物理世界。
天哪，内存底盘被抽， AI 核心算力被渗透，就连端的物理实体也被抢占了，真的是三管齐下。说实话，也是我读完这份自道后觉得最醍醐灌顶的一个点。
是的，
咱们平时啊总是喜欢用一种高高在上的门心态去自我安慰，就说哎呀不用怕，他们在最顶尖的制程上起码还落后咱们两年呢，或者说他们的底层算法还没达到 OpenAI 的那个水平，
总是盯着纸面数据。
对，但真正的商业绞肉机里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技术图纸上的那点微小差距，最可怕的是中国产品触达市场进入现实生活的那种恐怖速度。
降维打击
就是当你的实验室还在慢条斯理的调那些参数的时候，人家已经完成了垂直整合，把价格砍掉1/4的平替产品不仅已经量产，而且硬生生的直接摆在你家门口的货架上。
总结来说，从咱们在上海 VAIC 大会上看到的那个宏大的 VICO 宽轨叙事，一直到可以绕开所有 APP 帮你干活的 StepX Neo 智能体，从运营商把流量包变成 AI Token 的疯狂实验，再到重塑全球算力成本的华为超级节点，还有那个已经送货上门的人形机械人，
这一套下来简直让人喘不过气儿。
这绝对不是什么单一技术的突破，这是一场从底层规则制定到通信基础建设重构，再到端端消费品大爆炸的全维度战略突围。
呼，好了，今天咱们借着金京镇律师这份信息量极大的资料，也算是带着大家一起完成了一次大脑的高速运转。既然一切都在被重塑，我想在今天的谈套最后留给你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可能非常关乎你未来的问题，
值得好好想一想。
无论你现在是正戴着耳机去挤地铁的程序员，还是说你是一位试图在这个动荡时代寻找机会的跨国公司 CEO， 在这个技术标准正在被硬生生撕裂成双轨制，也就是一边是西方的安全框架，另一边是 VIC 主导的新体系的这么一个世界里，如果你要去构建你未来的下一代技术底座，你会怎么选？
这是个艰难的选择。
你是觉得必须在这两套截然不同的铁路系统里做出非黑即白的站队，
还是说在这个看似决裂的缝隙中间，其实隐藏着某种能够左右逢源，同时跑通两种轨距的生存智慧？这或许是未来十年所有人都必须要去回答的一个终极拷问了。感谢你今天加入咱们的这次深度探讨，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